显诸位大德，翻开顿悟入道要门论论本第125页，我们今天从125页倒数第二行啊，人问这个地方开始讲起。125页倒数第二行，请看论文。人问如何得神通趣，书曰：神性灵通，遍周杀界，山河石壁，去来无碍，刹那万里，往返无终，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溺，愚人自无心智，欲得四大非空精灵，取向凡夫随以为说，心无形象即是微妙色身，无相即是实相，实相体空换作虚空无边身，万行庄严，故云功德法身，即此法身是万行之本，随用立名，实而言之只是清净法身也。啊，对，啊，这个就是有来求法的啊人啊，这一位这个修行人，他来向大珠慧海禅师求法啊，那这一定是个居士啊。如果是出家人，他就会问的深问，啊，这个居士，他问到如何得神通气啊，这个这个神是神妙不可思议啊，那通是通行无碍，通达无碍啊。那大家晓得佛法里面有讲六神通，那外道他们有五通，他们就是少了漏尽通。这六神通是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还有神主通、还有宿命通，以及漏尽通。漏尽通就是完全不再生烦恼了，真正处理三界生死烦恼了，啊，不再三界受生了，啊，那这里面最宝贵的漏尽通。那其他虽然外道他们也有神通，有五通，但是出不了三界啊。那个神通是因为定而感得的，啊，外道是以身止灭，或者是以灭止身，把心辅助了，所以有了定，而引起着五通的作用。但是它是压住了，不是真正的解脱一切的这个见识而后，啊，所以这个五通啊，这是不究竟，最究竟是这个漏尽通。那这个人问如何得神通去，那可是我们一般学佛的人呢，一想到神通，每一个人都想到什么？想到天眼通、天耳通啊、他心通、宿命通，还是神主通，来为去，来为来，去为去，拢知，这才是神通。我们都是觉得这样。那神主通就什么呢？就是我这个身子这样会，或，哦，像李洞宾这样腾云驾雾在天上挥来挥去啊，这才是神通。可是啊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漏尽通。哎，我们却不知道漏尽通那有什么用呢？烦恼断了，也不能飞天，也不能钻地，那这有什么用呢？其实你是真正断了像佛的三明六通的那个漏尽通，你想想看，它正法身呢，那是百千万亿化身呢，啊，那真的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觉了，啊，那才是真正的神通妙义不可思议啊，那是真正的世事无碍法界，那才是真正的神通啊，啊。那个神通是在哪里？是在你的心，啊，那个心的作用啊，不需要这个肉体啊。那个心，你要找它，没有形象，非青黄赤白，大小方圆，到处都有它，到处找不到它，像虚空，到处都有虚空。可是你要找虚空是长得什么样子，实在是找不到啊。你只是觉得哦，虚空是空空的，但是空空的，它东西一塞，又把它塞满了，那，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它虚空也没有被挤出来，所以虚空到底长得什么样子，不是我们可以想得到的，啊，那我们这自信的空灵呢，啊，它的体性像虚空一样，但是它不是完空，它是灵空，所以这个灵知性我们找不到，没有体，但是它变化无穷啊，神通自在啊，火不能烧，刀不能砍，水不能淹， 变化自在，心想事成，急躁法界，圆照法界。但它起作用说，它变现一个应化身啊，众生有感，菩萨有应，变现一个应化身，跟你啊行四摄法，布施、眉宇、同时力行啊。等他要帮助你的事项做完了以后，一刹那就不见了，又回到了虚空法界，回到这个真如境界里面找不到的，这才是真正的大神通啊！如果以这个身子在空中挥来挥去，那算什么？那叫雕虫小技啊！可是我们众生糊涂啊，以为这个身子挥来挥去啊，这个身子能够知道哦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嗯啊，你昨天做些什么事情啊？你准备待会儿要到哪里去？哎，这个才是神妙不可思议啊！所以颠倒了，那个漏尽通一产生了以后，入真如境界里面呢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啊！所以前五通是末，是末啊，漏尽通是根啊，是本源啊。所以这个人他问如何得神通去啊？那慧海禅师他一个开悟的人，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修行人他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他不是想正信通，我们自信本自通达的信通，而是他以为啊，他想的是心外求法的五通啊。所以慧海禅师就告诉他，神性灵通是遍周法界啊，神性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啊，我们的灵知性的虚灵不灭的本妙觉心啊，本觉妙心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啊。我们真正的自己没有鼻子，没有眼睛，没有嘴巴，没有耳朵，没有手，没有脚，没有身体啊，可是呢，嘿，他是什么都具足啊，他变化自在，他没有眼睛圆照法界，没有耳朵侧听法界，他没有心脏，也没有这个脑袋瓜的豆腐浆的这个脑袋，这种的啊，蛋白质的这种的脑浆，哎，可是呢，他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，哎，他没有说，但是变化自在，他心想事成，事事无碍啊，他没有脚，飞行自在，对不对？他何处都可以现身，浩瀚的宇宙都可以现身。这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心体啊，所以小而无内，大而无外，到处都是你自己的法身啊，这法身遍一切处啊，这么自在的东西，我们一念不觉，就像大海，平静的海面只有一个啊，它不小心被风一吹起了一个泡啊，那个泡是从哪里来的？就是从平静的海面生出来的。你现在去执着这个泡才是自己，一定要有这个泡有神通的作用才是真的有神通，却不知道整个净虚空法界，那就是你自己一体的神变出来。这十法界，这十法界三千诸法，就是你那一念心性神变出来的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是我们的自信的无量的功德了，我们自信的功德障啊！啊，所以慧海禅师开示到神性灵通啊，这是我们的本地风光，这神性就是指我们的本妙觉心啊，我们妙缘觉心啊，神性灵通啊，是既灵既通啊，啊，虚灵不灭啊，通达无碍啊，通行无碍啊，这遍周沙界啊，这沙界就是法界啊，这十法界啊，这个尽虚空遍法界都可以，一个沙界遍周沙界来一个做一个代表，就是冲塞法界啊，山河石壁去来无碍啊。所以呢，对正法身山河石壁对他来讲啊，他都是幻影而已啊，虚幻啊，啊，虚假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那当然是山河石壁去来无碍啊。我们认为有这个山河石壁啊，到了你真正正信了，山河石壁没有障碍啊。所以真正原初住以上的菩萨，不要说原初住，只要是信位菩萨，他都有神通变化力，都不可思议的啊！这山河石壁都可以通行，没有障碍的啊！所以我常常举圆林大师，有一次他入了定，人家在叫他，晚上他入了定，他听到人家叫他，他走出去啊，看不到人家叫他，他才说：“哎，奇怪，我怎么走出来了？” 原来门的锁着，他怎么出来的？后来呢，他去找人把门打开，他才进得去啊。为什么？当他在那种定境的时候，他没有执着，他离了分别妄想执着那一念相应的时候，墙壁就没有障碍，就出去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是空啊，甚至五阴本空啊，五阴里面有内色啊，外色啊，外色也空啊，那空跟空没有障碍啊。所以我常举例那个盒子，一个大盒子，对不对啊？在一个小盒子，那再小一点的盒子，然后再小一点的盒子，再小一点的盒子，它可以装好多个盒子，都没有障碍。其实那个小盒子里面也装了虚空，大盒子也装了虚空，在大盒子也装了虚空，是因为那个盒子有障碍，虚空空跟空相入都没有障碍的。这空跟空相入是重重无尽的，是没有障碍的。所以以空入空是没有障碍，我们已有入空都没有障碍，更何况是以空入空呢？所以当然这三合十臂是去来无碍啊，刹那万里啊。我们今天的心就是这样，我们的妄心是做不到了，但是我虽然不能兑现，但是我们一样刹那万里。你去过美国，你一想美国的圣境啊，你去过大峡谷，看到那大峡谷的风景，一想大峡谷的风景在眼前啊，你到过什么地方，一想那个境界现前啊，你看刹那万里没有障碍。可是我们不能兑现啊，菩萨毫无障碍，一想人就到，心念一动人就到，毫无障碍啊，乃至一生生都可以做得到，没有障碍啊，一生生啊，意念一动人就在那里了。那如果是法身，那根本不要，完全是感应道教，那个因缘具足，感应道教连起一个心动个念都不需要啊。所以我们接念这里在叫神性，神是神妙不可思议啊，我们接念性真的是神妙不可思议啊，刹那万里，往返无踪啊，它无形无相啊，往返无踪。这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溢啊，水不能溺啊，刀也不能砍啊，小偷里面，我们接念空灵的智慧里面呢、啊，是小偷也偷不走啊，无量无边的智慧，小偷都偷不走啊，那身外的东西不行啊。你所学的这些常识会忘掉啊，但是你自信的东西小偷都偷不走啊，永恒常住，永恒常住。为什么呢？法性如是啊，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，虽然你还没有证悟到我们的本地风光，虽然你还没有真正啊去看到自己的本来本地风光，但是菩萨诸佛如来乃至祖师大德跟我们讲，我们本地风光的圣境，这么殊胜的境界，我们一定要记得啊，牢牢的记住啊，啊，你才能够知道这个不是我啊，这个假体不是我啊，这个假体啊，啊，它是因为你那念自信造了业了，啊，造了业了，它倒了霉了，被人家关在这里面了，特别被人家关到这里面，啊。啊，可是你却以为，哎，这个才是我啊！天命保护他，啊，那我们还没有见到自信的人，我们确实一直生生世世的执着这个身子是我。你看那个猪啊，那个很可怜啊，出人家的烧水，对不对？那臭的东西给他吃，啊，那么脏的东西给他吃，啊，你要抓他，他叽叽叫啊，你爱他的命，他吓得要死啊！因为什么？他生生世世觉得这个就是我啊。对不对？今年是猪年了，对不对？基金会印的那个猪也蛮可爱的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他一直生生世世的觉得这个就是我，这个就是我。你看，那这个我们人也一样啊，啊，我们猪没有智慧啊，啊，跟他讲他也讲不懂啊。那我们说不定过去生我们也做过猪，对不对？这很难讲啊。佛他成佛了，他也讲到他，哎呀，我过去生在地呀、啊，五百劫，哎呀，苦死了，他都这么讲啊，对不对？过去生啊，啊，那我们也当过天人，我们也当过地狱，我们也当过猪，你想想看，现在当人啊，如果佛，我们人才有机会来听闻佛法，才懂的话，所以有些人呢、啊，啊，说哎呀，他念什么经呢、啊？那个鱼在水里游啊，就不动了、啊，大概是缺氧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哦，他在静静的听。”我在想啊，他真的听懂吗？这心灵感应是有可能的、啊，听得懂，我实在是很怀疑的，你说对不对？啊，我讲的这个鱼的很好笑。以前呢、啊，这个，在他们去放生回来啊，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鳝鱼，这个鳗鱼啊， 好有灵性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把它放到溪里面去呀、啊，啊，那个鱼都像那个鳝鱼，就一半的身子浮在水面上，这样这么看呢、啊，跟我们拜拜呀、啊，跟我们再见了、啊，感谢、啊、头这么顶了、啊，感谢、啊、一半在水里面了、啊。后来我一问才知道啊，因为那些鳝鱼呀、鳗呐、啊，都是养在湖里面嘛，人工湖都不怎么深嘛，对不对？那溪里面的水多冷啊，多冰啊，所以他一到那里，哎呦，好冰哦，就剩一半浮在水面上，另外一半沉不下去了，太冰了，还不能适应。可是我们就说，哎呀，他们都有灵性了、啊，还会呼出头来跟我们再见了，拜拜、啊。你想想看，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啊，得了人生啊，能够听闻佛法，佛跟我们讲事实真相。我们的本地风光是这么的殊胜啊，这个是来还债的、啊。那他这个牢狱啊，是个监牢啊，牢债啊，因为我们犯了罪了，造了业，把他关在这里面了、啊，那么关在这里面，所以得不到自在，得不到这个六通的作用啊，这么样的殊胜的作用完全丧失掉了。可是我们念念在保护这个壳子啊，我们念念在保护他，对于生死怕的不得了啊。所以一定要认识自己的本地风光，你才会真正用功。等到你越用功，心越清净，越了解自己的本地风光，越知道啊，这个我们的自信是多么解脱无碍，你对生死慢慢慢慢自然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啊，自然越来越看得开。但是并不是不要保护你这个身体啊，不要照顾它，不是，我们要利用这个壳子来做行菩萨道。多利用这个壳子来修福修慧，增长我们的福慧。你的福慧越增长啊，你对生死问题越看得开，越看得开越有智慧，越有智慧越了解自己的本来面目，越了解自己的本地风光，这样行解相应，就入了一个善性的循环啊。所以首先一定要了解我们的本来面目，用了解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，这么殊胜的本地风光，来破除我们对身见的执着。或者你用虚空观啦、啊，啊，说是这五蕴合合起来的啦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不管怎样，五蕴合合起来还是我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但是因为什么？你没有什么致命的吸引力啊。现在有个致命的吸引力，原来我本地风光这么殊胜，被他关在这里面了。哎呦，原来我有这个身子是大患呢、啊。但是不要紧，现在为了解救我这个真正的自在解脱、圆融无碍的真性呢、啊，我的本来面目，我有利用这个。我有大患，有这个身子来修福修慧，只有利用它，才有办法解救我真正的自己。你用这样去做，你在佛法上修行一定会有进步啊！啊，你不照顾他，照顾他不是为了他的享受，是希望利用他来解脱自己，来解救自己的心灵，解救自己的光明啊，解救自己的灵性啊，这就对了。所以啊，这是太殊胜了。这个慧海禅师第一句已经点出我们的本地风光就是这样啊。那但是呢，愚人自无心智啊，愚人不知道真心才是自己啊。我们这个设法了啊的壳子，这是一个像一个那个我们讲的木偶戏一样啊，啊那个后面的牵线人是我们的心啊，那个主人我们演木偶戏啊，啊是后面有个人在那里动来动去，那个木偶就在那里动来动去。我们这个壳子是木偶啊，那个在牵线的那个人是我们的心灵啊，那个心灵才是真正的自己的主人啊。可是我们愚人颠倒了，把这个壳子当成是自己，心灵忘掉它了啊，心灵忘掉它，因此有的人就执着这个断灭啊，执着断灭，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啊？为什么？他就执着壳子才是自己嘛。他不知道真正的心灵是自己啊，没有智慧啊。所以呢，有些人一讲他就懂得，哎呦不行，要用功。这种人善根深厚，有人再怎么讲他都不想听啊。那一天，我那个这个胡伦社，他们每一个月会开一次的聚餐啊，这次很难得，因为有一位居士啊，他以前跟我上过课，他想到我，他也是呼伦社的老干员，所以他就跟他们劝告他们，要我去呼伦社给他们上了一堂课，你知道，上了一堂，他那个课很短，三四十分钟而已，啊，我就讲了一篇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 我就用那个故事来做比喻啊。我以前不是常讲有个人娶了四个老婆的四个太太的那个故事吗？对不对？用那个做比喻，身子也要放下啊，你的财富也要放下，你的亲朋也只有放下啊，到最后跟着你的只是你的大老婆，就是代表你的业也跟着你啊。那他那个富翁的有钱的人不懂得照顾你的心灵啊，把自己的大太太照顾得面黄肌瘦，又带病，等到你要走的时候来不及了。平时要照顾他，要照顾你的这个大老婆，不要钱啊，行十善就行了，十善业嘛。你造了十二业，他就面黄肌瘦，又生又带病啊，对不对？你行十善业，他就白泡泡和幼咪咪，对不对？又相貌光明，对不对？我就先讲这些。那你看，我站在上面一看，我就看得出来了。有的人很聚精会神的听，哎呦，这清凉剂啊！有的人就在那里，他觉得很无奈，要讲这个光就被冲杀。为什么？这是完全跟他们企业家唱反调，对不对？他根本就不想听。那我看他们的那些在那里呼呼的人，脸上都一股灰气，呕气呕气，都是那里在睡啊。那当然了、啊，对他们来讲啊，是一种刺激啊，对那种刺激啊，对不对？你们企业做那么大，对不对？一想到死，哪个人会欢喜的？怎么没有来讲一些怎么赚钱的方法，对不对？然后等到我回来以后，哎，我发现他们送了一些礼物啊，啊，有些什么礼物，我打开，哎，还有一个信封，一看里面有3000块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在那三楼去，父子道场，我就打个电话，啊，跟那个要我去的。啊，那位郑居士跟他道谢，哎呀，还给你们包个红包，啊，他说，哎呀，他们听了以后，有人就这么讲，我们有时候也需要一些清凉剂啊，来清凉啊，啊，来清凉自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企业家真的是需要有这些清凉剂，否则他觉得绝对会执着这个身子是自己，对不对？然后执着医报是我所有，所以他绝对会去争取他的名利、他的地位、名闻利养，一定去争取这些啊！啊，到最后呢，什么都带不走，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啊，讲容易啊，啊，很多人都啊，人生都是空的啦，如梦一场啦。我到处都听人家讲，但是你看到他的行径呢、啊，他不是空的，对，他是有的。他是什么呢？他是人有人岁不及百，他是千岁忧啊。所以讲空讲放下容易，真的去做，真的要你了解的，而且你去实践它，你才真正可以放得下啊。所以就一人自无心智啊，他不了解心才是自己啊，他以为智慧在脑筋里面啊，这个身体才是自己啊，所以他欲得四大非空啊，所以他认为神通就是身子会腾云驾雾，这叫神通。你看腾云驾雾还有速度啊，你飞得再快它还有速度啊，啊，腾云驾雾再快也不会比我们的火箭快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火箭你看也很快啊，啊，但是呢，一生生就不可思议了，更何况是应化身，一生生哪里有感应？一念稍稍一动，嘣，在那里就现前，没有距离啊，没有速度啊，同时啊，那如果是应化身，那简直不可思议，你有感它有应，同时再多的地方啊，浩瀚的宇宙再广的地方同时现身。各演各的角色，毫无障碍。像讲这些啊，真的有点像天方夜谭。如果不了解自信，真的会觉得干嘛呢？但是你想想看，我们今天的自信会根据你所造的业，会根据你过去生所修的啊，你所修的福，或者是你造的业，它造你这个身子的体，跟着你过去所造的业，造出你的长相高矮胖瘦，都是根据你自己的业给你造的，一点都不含糊，照得清清楚楚。然后你过去生做什么，今生现前的时候，他就给你照，哎，那个你的医报环境是怎么样，穷通厚福是怎么样，他给你照得好好的。你看自信会这么不可思议啊，这空灵的自信啊，他没有实体啊，是像虚空的等性啊，他的性可以把你照成这样，他的这种智慧性可以给你照成这样，太不可思议。你问我为什么，我告诉你，法而如是啊，他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为什么人命可以算呢？因为我这一法，我现在我这一法，我在处世待人接物在这里广运作的时候，你看我这一法缘起下一辈子的我的一切法，那既然缘起这一切法我也在里面呢，那当然我过去生 跟我造的息息相关的，那就会境界会现前，那个境界会现前啊。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世间上，我骗这个，我骗这个，我骗了政府的钱，那大家的钱存在银行里面都被我骗了，对不对？我造了这一法，来世呢我再投生的话，这个自信就把你造成了很可怜的人，一出生就很可怜，但赚了钱马上就把他倒掉，赚了钱给他就倒掉，他就给你安排是这样的命运出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法性如是啊，我们自信的智慧是太不可思议啊！你越用功，你会越了解自信，越了解自信，越深信缘起啊！越了解一法缘起无尽法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互为缘起？一法缘起一切法，一切法缘起一法，所以我们互为缘起。所以当我们缘起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显出你的命运了。你是在这个世间有人缘，或者是没有人缘，你在这个世间会遇到贵人，或是遇到专门害人害你的人，对啊，表面对你很好，但背地都要捅你，都要害你的。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每个人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呢？有的人他碰到缘很殊胜呢，可是有的人就很不殊胜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一法缘起一法，一切法一切法缘起一法，我们互为缘起。互相交叉缘起，所以当我们投身到某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个依报就是你过去生的缘的现前。自信会安排的这么巧妙，你想想看，一点都不含糊啊！啊，电脑还会秀逗，自信不会秀逗啊！我们千万不要投机啊，认为这个，哎，如果是我的自信秀逗一下，我不是逃过了这一劫吗？你放心，他绝对不会秀逗啊！所以真的，什么事情啊，你造善不会白做的。你造恶了，绝对没有投机的，绝对没有投机，绝对逃不掉的。你会越相信，越相信。所以我们以前在讲菩萨为因，凡夫为果啊。我从我学佛就讲到今天，以前我讲心里为什么为因，还是不是很清楚，还是很不能了解。知其然，也知其所以然。我跟大家说实在，我现在是真的知其然，也知其所以然。对这个缘起的道理，自信的不可思议，我了解了。所以你了解自信的不可思议的话，甚深的缘起，你绝对可以百分之百接受。啊，那我们人的一生的命运，哎，这些有智慧的人，你的有智慧的人，我相信排除这样的人，他一定有挣得相当的功夫，他就利用我们世间的这种相来再做一个排列组合，然后你根据这样就会推出。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样来推测出来，这个人他一定有相当的境界，他只是利用我们世间的这种情形来做一个推测的，来把这个情形这样推测出来，你知道啊？他是因为自信空寂的嘛，你没有办法来比喻他嘛，他只好用世间的法来比喻自信的安排，来怎么安排你这一生的命运，他既用这样的啊四项的排列等等来推测这个人的命运。听说有时候推测的非常准，非常准啊，非常准啊！你知道为什么会准？那很简单嘛，啊，因缘嘛，缘起之法，这缘起的真理逃不掉的，啊，除非你在这一世你修大善，或者是你有修大恶，啊，你造大恶了，大恶不能说修了，对不对？你造大恶，那真的命运会转掉，好的变成坏的；你修大善，坏的会变成好的，真的会整个转过来，啊，这才有办法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凡夫啊，自无心智啊，就是觉得我四大非空，嘿，这个身子非空啊，对佛法里面真的是雕虫小技啊。正自信是最重要，所以只问你的自见，不问你的行持啊，行持你会四大非空有什么用呢？啊，那底下要讲金陵，取向凡夫随以为说啊，心无形象，即是微妙。色身呐、啊，啊，他对取向的凡夫啊，所以为说啊，啊，为他让他起信啊，让他生起信心，所以为说。所以我常说，佛说法有四悉檀，四悉檀，四种悉檀。那个悉檀，悉是普遍，檀就是布施的意思啊。佛说法是以四种普遍的布施在说法的啊。第一种就叫做世界悉檀。那这是我们凡夫取向嘛？啊，你这样修有多大的福报啊？你这样修会得到啊神通啊，会怎么感应呢、啊？啊，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有25位菩萨来保护你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受了三皈依有怎么样啊？有什么殊胜的好处啊？ 啊，你拜忏会消业啊，延寿啊，啊，这个得福报啊，世界悉坛接引你入佛门，啊，你入了佛门了，然后以各个为人悉坛，根据你的根性，来让你生大信心，啊，你对你修行很容易，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啊，你这个打铁的，哎，他修行，哎。你就数息嘛，对不对？他打铁很无聊，坐在那里很无聊，他在那数息，一二三，哎，他能够入定，入定了，烦恼不见了，烦恼少了，哎，他就得到收益了，啊，那些、啊、那个喜欢健身的、喜欢静坐的、喜欢定的，哎，告诉你修禅定啊，怎么静坐啊，怎么七支坐法啊，啊，坐的时候怎么用功，怎么运动，能够让你的身心健康，各个为人细谈。那喜欢有宗教。性质的啊，叫他这个念佛啊，啊，在念佛感应啊，佛菩萨的感应 啊，叫你持咒啊，叫你啊，比这个手印的、啊、三密相应的、啊，哎，这个有宗教的神秘的味道啊，尤其像我们现在末法的众生啊，对这个神秘很好奇，神秘的，所以密宗很兴盛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很好奇啊。其实如果你是好奇心进来了。啊，如果碰到善知识，他会给你接引出来，叫你真正再去找一个正确的法门去用功。所以你好奇入了，诶，如果碰到个善知识，他会叫你去深入研究菩提道、次第广论，因为这些道理你要懂啊，否则你修的变成外道啊。啊，像我们中国有一些佛啊仙啊，对不对？画符念咒啊，那他不能说他是学佛啊，啊，对，他画符念咒也有一点神通，有一点。啊，这种特异功能，但是那是一种邪术啊，那并不是真正的是在学佛啊。可是有人把这些通通都叫做都在修行，都在学佛，那就错了啊。所以都是随顺众生的因缘。那你喜欢研究教理的，好，天台、华严、唯识啊，去研究，去深入的去探讨，然后让你升起信心了、啊，然后再开始告诉你对治悉谈。你要对住你的烦恼习气啊，多贪众生不净观啊，多嗔众生慈悲观啊，啊，多妄想的众生啊，这个散漫的众生啊，要数息观啊，业障众生要念佛观啊，啊，这愚痴众生的因缘观啊，然后四念住观等等，四念住啊，还有四正勤等等，这三十七大品这样用功，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，把我们的烦恼习气。淡化了，净化了，你的心清净了。到了你某一个程度，心清净的时候，一下子叫你入第一悉坛。原成熟的人叫你入第一悉坛，第一悉坛就是明心见性了，了解自信的功德了，了解自信的不可思议的德能了，再不会执着这个肉身为我了，再不会执着身心世界是真的。你真的是看得开，放得下。虽然你的日用平常一样。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你还是市容工商更加一样，但是你真的心境不一样了，你不会再为自己的啊功名利益在那里做，你一样做，但是你的做都是在更正自己的习气呀、啊，你的一切的作为都是在增长你自己的悲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呢、啊、包容心呢、啊，都在学习这个训练这个啊。那你越信念就越进步，越进步就越了解实相啊，越了解实相的越解脱，就越自在。自然到了某个因缘的时候，菩萨、护法菩萨都跟你感应道交，你心有求，他就跟你感应了，啊，那都不用你去求，不都不是，哎呀，你很苦的去求啊，你心里心念这样，希望菩萨帮你什么忙啊？因为你不会为自己嘛，那真的就是感应的，啊，那就是很神奇的、啊，那也不是什么求来的，也不是什么修什么法得来的，那都是自然感应道交的，所以我们自己要用功，你自己用功。到了某一个程度啊，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中，啊，我们一定会有考试，啊，不是考试稍稍一考就倒了，那这怎么行呢？多重的考试，到了某个程度的时候，那真的三宝护念了，啊，护法菩萨会帮我们，那时候你真正就更有信心了，一有信心，我们对我们生死的问题，你就不用再怕。哎呀，我死了会不会怎么样啊？佛会不会来接引我啊？或怎么样啊？等到你心越清净，你越知道，越有信心的时候，你那个信心心里就生出来了，你根本没有这个害怕，不会去害怕这个了啊！你知道佛 哪有接不接引的问题啊？佛常常我们都黏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跟佛黏在一起的，十方三世佛在我的这一念心中，我这一念心的这个真我也在佛的那一念心中，大家都融在一起，也分不开啊，法界只有一个，分不开啊，那只是你够不够资格而已啊。你的福慧，你的心地的悲怨，你心地的清净，你啊，你的功夫够不够而已啊。如果我们满心都在贪嗔痴，佛怎么接引呢？没办法呀，啊，没有办法呀。所以你借这样修行，等到你自己的功夫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成熟，你的信心就跑出来了，修行的信心就跑出来了，这很重要啊。从你的信心从你心里生出来的时候啊，你的受用啊就很殊胜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什么好挂碍嘛，像心经讲的啊，无挂碍故就无有恐怖，但是不能远离颠倒梦想，但最起码你不会再去造恶业了。那你想想看，一个人挂碍越来越少，不会这个牵肠挂肚、忧虑东、忧虑西啊，次次都觉得哎呀，这没什么嘛，这个没有什么嘛，这个没有什么嘛，这个世间就充满了光明了，光明就出来了啊。所以入第一细谈也需要我们前面的这样的因缘记住，第一细谈就是明心见性，所以取向凡夫，所以为说啊，所以我善巧方便，目的就是叫你见自信而已啊。但是这自信心无形象，即是微妙色身啊，啊，所以这心无形象啊，那是真正我们的身啊。但可是这个身是微妙色身，它像虚空身一样啊，它的虚空法界里面到处都有它。那、啊、为什么叫微妙色身呢？因为叫做法界藏身啊。我们常常讲法界藏身阿弥陀佛，那不是只有阿弥陀佛，我们也是一样啊。因为这个身体不是你啊，啊，这个身子不是你，真正的我也是藏在法界里面，法界藏身，到处都有你，到处找不到你啊，藏在法界里面，像虚空一样，到处都有啊，都有你啊，可是到处找不到你啊，法界藏身，所以这一念的心体就是微妙色身啊，啊，他没有眼睛，没有鼻子，没有耳朵，没有嘴啊，没有手，没有脚，哎，但是呢，他圆照法界，天耳彻听，他心彻知，圆照一切众生，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悉见，那个真心悉知悉见呢、啊？啊，他虽然没有脚，没有手，他可以随时变现手脚，所以变现这十法界的任何众生的形象，都是由他而现呐、啊。他可以创造我们的宇宙啊，那变现这十法界众生又有什么难呢？这心无神像形象，那是就是微妙的色身了、啊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微妙色身啊。那无相即是实相啊，实相体空，换作虚空无边身了 啊, 啊。这个无相即是实相，那这个无相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的无相，是无有相也无无相啊啊，也是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真心呐、啊，我们的真心，你说。他有相没有，他无相也没有，无有相无无相，所以那个叫中道，中道就是真如，那就是真如啊，那真如是临照性的、啊，所以无有相无无相，那就是佛所说的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啊，他所证的就是清净法身啊。你说他有实体吗？他没有啊。你说他有青黄赤白大小方圆的？没有，所以无有相，但是他虚灵不灭，嘿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虚灵不灭，极照不二，是无无相啊。他有生命啊，他极照不二啊，他是无无相啊。所以实相就是你的真心啊，这实相无相无不相，你的真心实相，他无不相，他无相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，可是无不相，你看他可以。变成见闻嗅尝觉知，因为我们现在有能所，所以你有能见所见，你不了解实相那个无不相。如果你知道实相无相无不相是你这一念心能所相待破除的，性跟相是一，你就会发现水中的倒影啊，全体都是水，